谢谢灵力之师带领我们祷告。那我们要继续的寻求，在金主日，上帝要跟我们的心说话，他要跟我们来讲什么呢？我们今天来到约珥书的第三章，约珥书第三章也是我们约珥书的最后的一堂的信息。那如果弟兄姐妹你手里不管有纸质的圣经还是有电子版的，我要邀请你跟我 一同的打开约珥书第三章。我们要来看的是在约珥书第三章当中聚焦被浇灌的子民。当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想，怎样的人才会算是被圣灵浇灌的？怎样的人是被浇灌的子民？那在这里的被浇灌是指着被圣灵浇灌，也就是我们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信息，然后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也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来活，我们就是被圣灵浇灌的。我们就是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引导的人。有时候我们苦难或者是逼迫这些的来临，我们不按着我们自己的方法，不按着我们自己的思维来思考，而是愿意来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来思想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被改变，那就是圣灵浇灌的，那就是被圣灵浇灌的了。那有时候呢，我们说圣灵他的能力也恩膏我们，然后继续反复的，然后这样的经历，在所有的一切的经历的里面，然后不是按着我心里所想的就做了，不是按着我感受的就反应了，而是愿意停下来想一想，哦，主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会清楚的认识到圣灵了。而当我们来到约珥书第三章的时候，聚集被浇灌的子民，而在这一章当中呢，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这个词就是聚集。而这个词呢，不仅仅停留在约珥书第三章这里，它会继续的来到旧约的后面的这几章的经节当中，并且一直延伸到新约。而在我们新约当中呢，有一个词跟聚集是同根的，这个词就是教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来看的聚集被浇灌的子民，它实际上是一件什么事呢？在旧约当中，约珥书里面给我们呈现了一部分，它就像是一个影子一样，要让我们看看在座的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来到教会的聚会，我们的这个聚集，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一个教会呢，是因为有聚集而成为一个教会的，它在聚集的时候呢，体现了普世教会的一些的特质。在聚会当中呢，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在聚会中我们彰显我们是谁，然后我们也学习我们是谁，我们成为我们该有的样式，然后并且为我们的琐事喜乐和赞美神。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在教会的聚会当中所看到和体会的。那我们是神的子民，然后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圣灵的殿，然后我们也是葡萄树的枝子，然后在新约当中有很多的，包括我们是王国的子民，我们也是神的智慧和恩典的一种的展示。在很多的时候，新约有很多很多的词来形容这样的聚集，来形容我们的教会。其实聚会不单呈现了这些，而且使这一切成为一种的可能。那首先我们要看的，在整个的聚集的里面，这种深厚的意义，在旧约里面，我们在主的话语当中，我们具体的来看，在你跟我的每一次的聚集当中，它代表了什么？它体现了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首先第一个，聚焦被浇灌的子民，它代表了天国的治理和审判。让我们一同的来看约珥书的第三章的1到8节。 让我们一同心同声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来预备起。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接着，且为我的百姓捏阄，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非利士四境的人呐、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在我们看到的这八节的经文当中，首先说到那日，那在约珥书当中非常非常的最强调了，就是那日，到那日，耶和华的日子，你们的日子等等。然后他说，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那这个约沙法谷呢，它就是审判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施行审判，并且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说，世人都是为着追求今世的宴乐，然后为着今世的财富来奔跑的，但是我们反而是因着世界带来的这些的痛楚或者是痛苦，我们因为问题，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过去的痛苦成为我们的感恩，也让我们明白痛苦里面神的美意了。而来到第三到八节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是世界是如何的逼迫神的子民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却要说，上帝他聚集被浇灌的子民，或者说教会的聚集，是代表天国的统治、天国的治理和审判的。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集，我们在教会当中，是的，你来到教会当中，你现在在这里坐着，可是当我们在一起的这样在主里面的聚集的时候，你是有意义的，你也在代表着天国的治理和审判。什么意思？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她是在 Door Open 一个宣教机构工作的。他在那里服侍，他们呢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做统计，也就是图钉，用图钉，并且图钉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数目。那他们比如说一个地方有多的教会，然后他们就用代表数字多的图钉，然后按在那里。然后如果这个地方可能有20个人聚会，然后他就用代表20的图钉按在那里。那当我们看到在大的教会用代表数字多的图钉，那小的教会用代表小的数字小的图钉，不同的颜色呢代表不同的数量。而在他们的所制作出来的官方的地图上，每一个图钉都标志着耶稣更大天国的聚集。什么意思？在每一个图钉的那里代表着不同的人数的聚集，可是当我们展开这个地图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的图钉的聚集，而每个图钉也代表着耶稣更大天国的聚集，或者说一些基督徒称之为普世的教会。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理解，我们甚至可以称这些图钉就像天国的大使馆一样。当然，大使馆在一个国家的领土上，它代表了另一个国家，它以官方的身份 为外国政府来代言，然后他充当是一个代理人，尽管是一个临时的代理人。我曾经有一个新加坡的同学，他的父亲呢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工作和生活的，他在那里生活和工作。那里的大使馆承认他是新加坡人，并且在他的旧的护照过期的时候给了他一本新的护照。尽管他是新加坡的公民，但是大使馆拥有他不具备的权利，对吗？然后大使馆可以代表新加坡政府发言，并且做出临时的决定这样的权利。所以他们在疫情的时候，在布鲁塞尔的新加坡大使馆 做了很多临时的决定和权益，这是大使馆具有的。但是我这个同学的父亲，他虽然是新加坡公民，但是他在布鲁塞尔生活和工作，他却没有办法来做出这样的一些的权利。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此。教会在地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神的国度在人间，这个是对的。神的国度在人间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是教会，我们神的国度就是教会在这个地面上。那我们就像很多的时候在世间，然后我们是神的大使馆一样。那通过将国度，上帝也是如此这样的做的，通过将国度的钥匙，他首先交给彼得和使徒们，然后交给聚集的教会，交给聚集的教会。那教会不是一个建筑，我们说是所有被神呼召出来的，然后他的百姓。那耶稣给教会一个类似于新加坡驻布鲁塞尔大使馆的权利，就是什么是正确的福音，还有谁是天国的子民，然后就什么是正确的福音，什么是谁是天国的子民，做出临时判断的权利。这是上帝交给教会的。那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啊，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这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一种权柄，它并不是说教会可以使人成为基督徒，或者是它也不是说教会可以制定福音的内容。就像大使馆不能使我成为新加坡人，它不能使你成为来，它不能让不允许你来制定整个的新加坡的法律一样。相反，耶稣的意思是他们可以对福音的内容，或者是这些信主的对象，做出官方的声明或者是判断，也就是什么是正确的福音，还有谁是真正的信主的人，这样的权柄是交给教会的。而这也是在主里面神的国度的初步的治理和审判。一个教会要成为一个教会，教会中的基督徒就必须在这些判断上达成一致。十八章的十九到二十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为他们成全。那教会能奉主的名聚会，是因为教会认可耶稣基督的名字。关于耶稣基督是谁，还有他做了什么，在主里面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是需要达成一致的。然后耶稣用他自己的同在也认可了这种的一致。当耶稣说他，因为无论在十九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耶稣说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像一团神秘的雾气一样在房间里面盘旋，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这个聚会也代表了他，这个聚会也代表了主耶稣。教会为耶稣代言，那耶稣基督，教会承载着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将自己在这个方面， 他等同于，他说我就在他们中间，他代表了我，我也代表了他们。换句话说，一个教会暂时代表基督的统治和审判，它是聚集的教会。而这也是在约珥书在第三章里面旧约当中所提到的，给我们看到神的召集，神要聚集被浇灌的子民第一方面的意义。一个教会暂时代表基督的统治和审判，它是聚集的教会，因为教会的聚集也代表了耶稣的属天的权威。那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有时候说教会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地方啊，的确是的，因为一个教会即便不聚会，它也是一个教会。它就像是什么呢？一个篮球队，它即使在不打球的时候，它仍然是一个球队，对吗？那我们也是如此，教会还是通过这样的在主里面的任性，就着福音我们达成一致，就着耶稣的名，就着耶稣基督是谁，我们达成一致。我们是这样生活的，而到了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聚集的。就像一个篮球队，他不在打球的时候，他依然还是那个的成员，一个篮球队的队员，一样的道理。那当一个教会奉着耶稣基督的名聚会或者是召集的时候，他们也拥有主耶稣的力量。这种拥有主耶稣的力量是什么呢？辨别是非对错。不仅如此，有时候严肃地来到教会的纪律的问题，有时候他们在新约的时候，尤其是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所提到的，教会甚至可以将某人从成员当中来除名。那这个是教会的权柄，因为教会也必须代表耶稣在地上做出临时的判断。他们的这种除名不是说他完全的他就不是得救的，不是。在那里的时候，教会要把他排除在外，把他交给撒旦，把他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耶稣的日子里面可以得救。所以你会看到在教会当中，他有爱认耶稣基督的名，可是也有统治治理和审判在其中的。那不仅如此，聚集神的百姓，聚集被浇灌的子民，也是在建立基督台前的前哨站。让我们一同的诵读九到十一节。来，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您使我的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在末世时代呢，真的是属灵打仗的日子，它不是碌碌无为，也不是享乐的日子。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那在各个地区都要找出主的门徒来，在各个地区都要找出愿意为主然后跟随主成为主的勇士的门徒来。如果勇士不是门徒，如果门徒不成为勇士，那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吞吃，成为这个世界的俘虏。这也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常常说的，哎呦，我真的要聚会，哎呦，我真的要读经和祷告，不然我好像 我觉得我的灵里面好像麻木一样，不然我好像我觉得我的灵里面要跌倒一样。那就是这样的道理。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留意神说，在这末世的时代，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被浇灌，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就要预备心来打仗。第十节说，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化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那本来的时候犁头，本来的时候镰刀，犁头是用来耕地的，镰刀是用来收割的，这都是地里的劳作的，本来可以非常大家安心的为着生活，为着生存来做事情的，安安稳稳的。可是在末后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主说犁头要变成刀剑，镰刀要化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我们原来不是刚强的人，我们是软弱的人，但是越认识主，我们慢慢的越刚强起来。越认识主，什么叫做打仗？我们越认识主，我们不仅自己站立得稳，我们越愿意带领人信主，甚至我们带领小组，甚至成为一个美好的讲员，那你就是成为勇士。他说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那再来我们看12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那我们天天的日子都能看见人人被审判。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在新约的约翰福音当中也有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那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常常的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庄稼在我们周围的人，你会看到说，近些年当你分享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好像人心没有那么刚硬了，好像你会觉得说，哎，我只要但凡有一点的勇气开口跟人分享福音，好像可能一个月不行，可能一年不行，几年的功夫，短短 几个很短的一个时间段里面，你就看到哦，原来有人他信主了。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如此，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是要继续的受灾殃的，但是信徒在主里面的人，我们却是要继续得福分的。怎么说呢？就好像约瑟进到埃及的里面，然后但以理进到巴比伦波斯的里面，然后这些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很艰难的一些的事情，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之下，然后要上帝就把他们带领到那样的境地当中。可是但以理进到巴比伦波斯后，他征服了巴比伦和波斯，但是另外的一个人罗德却在索多玛和厄摩拉里面不知道当时世代的黑暗。那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如此。什么叫做建立基督台前的前哨站？前哨站那我们是什么意思？就是放哨的，对不对？那人必须要警惕。然后前哨站是什么意思？别人后面的部队还是安稳的，什么都还没有看到，但是前面的，然后如果有敌情怎么样，他是第一个发现的，而且他也有责任和义务，他一定要发现的。那我们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所有的聚集当中，我们要有前哨站，还有一部分是在后面可以偶尔享享福的， 那有时候上帝还是以蜜，然后还是以灵奶，然后给你可以好好的在里面安稳的。但是上帝也召举，也呼召，然后为他做前哨的人。而前哨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愿意，你会像罗德一样看到这个世界的黑暗，然后还是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黑暗，然后你愿意为主进入到巴比伦波斯之后，为他们去征服巴比伦和波斯，还是你觉得哦就是这样了，然后我就能做到这么多了，是哪一种？那再来我们会看到说16-18节，来我们同心诵读。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石亭谷。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说锡安和耶路撒冷。我要问弟兄姐妹，锡安和耶路撒冷在哪里？啊，你告诉我在东方，在地图上的哪个角落，对不对？那在今天，当我们看到旧约这里的时候，锡安和耶路撒冷在哪里？就是我们现在的聚会。从这个地方要吼叫，从这个地方要发声。在我们的教会要有吼叫和发声，是什么意思？因为当耶和华从锡安和耶路撒冷发声的时候，事情就会成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17节，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当时神叫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叫他们把外邦所有的人，妇女孩子都杀掉。我们要从这里明白的是属灵的意思。那有些圣徒生活就像外邦人，但他继续学习基督的样子，慢慢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的兴趣，他的兴趣，他的目标也慢慢的变化了，然后慢慢的被圣洁的圣灵感动感化之后，他不会爱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一般的人所追逐的。而在现在也用了一个非常文明的词，叫做内卷，对吗？然后哇，你在常常以前这个词是在中国用的比较普遍，那现在在新加坡我们本地这边呢，大家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词。你内卷什么呢？内卷工作，内卷什么呢？内卷家庭，内卷什么呢？内卷孩子，内卷什么呢？内卷你的先生到底爱你有多深，然后诸如此类的。那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是世界给我们看到的。当我们在主里面，然后我们聚集，我们知道看到说其实我们的角色，然后在主的美好的心意里面，他在建立基督台前的前哨站，或许是你，或许是我，我们不要逃避，可能就是我们当中的，然后这样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你愿意这样的被主所使用。那我们会看到说，我的这些的过去所喜欢的，或者这个世界正在内卷的，我好像不是那么感兴趣。我慢慢的在主里面，我更愿意去觉得我想要为主来发声，我想要来为主来吼叫，然后以至于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是，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并且住在锡安我的圣山。然后在这里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看到外邦这里有讲到，特别讲到说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再也没有能够被世界影响的地方，就叫做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那这些别人卷别人的，不再撼动你的内心，也不在你的内心形成影响。家庭的图画，然后会从一半是世界，一半是属灵的，然后渐渐地变成单单福音化的家庭。而家庭里面的话题也慢慢地变成说，哦，你没有请我一餐，然后你应该这么来对我，你看我做了什么。从讲这个变成了讲恩典，哦，我真是感谢你坐在我身上的。家庭里面变成什么呢？讲喜乐，讲明天的盼望。那十八节说，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但愿我们的家庭里面呢，当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整个的教会，我们已经是流奶与蜜之地了。所以我们 必要看得见，虽然说好像没有什么财产，但是上一堂的信息里面，公益的老师，何以的秋雨春雨都在我们的家里连续不断地发生了。那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从宝座那里流出活泉来。有一个日子喷出活泉必定会发生，然后在生命涌流出来的时候，然后在我们的很多的问题，我们的挣扎当中涌出答案，涌出确据，涌出喜乐。而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聚集，神给我们通过天上的国度，通过聚集被浇灌的子民，在神的国度基督台前所建立的前哨站。耶稣是为了召集这样的一个新的聚集，有时候有人会用这样的比喻来比喻，他说就像在15世纪的时候，西班牙的探险家他们穿越大洋，然后来寻找黄金一样。那在这里呢，我们的船搁浅在基督国度的临时的可见的今世的处境当中，也就是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船暂时搁浅在这里，它是暂时的，因为它每周只有一次，只持续几个小时。然后它是暂时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获得那永恒的产业。但是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巴西利这个地理环境，它是又真实的，它有空间的，然后它也有形体的，我们的建筑物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式的，它存在，它不是理论上的，它是可以看得见的，我们的肉眼是可以看得到的。那教会聚集在一起，因为作为天堂，作为基督国度基督台前的前哨站，教会也必须可见可听可触摸。就像什么呢？在座的我们每一位，你的后背背椅是如此的真实，是如此的，它就这样你靠在上面，然后是可以触摸的一样。那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台前的前哨站，这个前哨站就是这样，是可见的，是可触摸的，是透过你跟我们这样的聚集所呈现出来的。我们人是有形的生物，所以身体很重要，然后空间很重要，身体上的这种的相聚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的教会需要一块地理面积，然后以便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是使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自己，也就是聚会，也就是在约珥书这里所提到的聚集。因此耶稣再次告诉他的门徒说，当两三个 当两三个基督徒奉他的名聚会的时候，他将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在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在这里坐着，是的，而我们的主也在我们这里。那同时，当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当我们踏入到一个外国的首都城市的新加坡的大使馆，因为我来到新加坡，我一半的生活，我不告诉你我的年龄，但是我一半的生活是在这里的，所以不管我去到哪里的时候，我会看中国的大使馆，我也喜欢看新加坡的大使馆。当去到大使馆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比如说当你去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的大使馆的时候，那新加坡大使馆哦，大使馆的人员会告诉你说，你正踏入比利时，不是对吗？你正踏入新加坡的土地，你正踏入新加坡的土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新加坡政府的权威控制着那个空间，它的权柄在那个空间，在那个地理的物理的空间的里面。本来空间是中性的，但是它的社会意义因为那些合众国的权力加在其上而得到了改变，权柄使那个土地和空间神圣化了。那同样，基督的权柄也改变了地理环境，它使所有被聚焦的子民，被浇灌的子民聚集的空间神圣化了。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小看我们在聚集的这里，神使得我们聚集的这一片的空间，这一片的土地神圣化了，因为他在我们当中，而且他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那他用哪里中间赋予了这片，他说这些人，他被聚集的人在哪里，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他用哪里还有他在他们中间，使得我们所聚集的地方很神圣。而有一天所有上帝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启示录怎么说呢？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而这种的聚集就是基督台前的聚集和称颂，这种的聚会会永远不会结束。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教会为什么要聚集？你为什么要来聚会？因为基督的国度和那个即将到来的聚会，建立可见的地理上的有意义的前哨站。那再来聚集被浇灌的子民不仅仅如此，他说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神使得主耶稣使得在我们的聚集当中变得神圣而且有意义。聚集神的子民，聚集被浇灌的子民，他也激动子民来赞美大君王。我们看约珥书的第三章第七节，他说，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临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那在这里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教会不仅仅的这种的聚集，它是当我们来到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要一同的来思想我们的内心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约束，这个约束就是来到主日的时候，我们会想，哦，虽然我今天可能有点生病，或者是我今天可能有点不舒服，甚至有点疲累，可是我知道我应该来到神的教会当中，来到聚会当中，然后来敬拜神，然后我就努力一下，然后我们就出门，然后来到聚集。那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经历的是什么呢？你在经历的是神的灵在你的里面，神的灵在激动被浇灌的子民，也就是你跟我，他激动我们，可以让我们来到神的聚会当中，然后一同的做什么呢？赞美大君王。因为教会聚会不仅仅是为了指向这一位君王，而是为了高举他，也就是为了敬拜。这个与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我们为什么聚集在一起？因为我们就着耶稣基督是谁，他的拯救，这一切我们达成一致。所以来到教会当中呢，我们也要来敬拜，来高举他。上帝命令我们在在这里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聚集呢？也为了上帝来激动他的百姓，也为了要塑造一群的百姓，要为了塑造我们。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在哥罗西书第三章16-17节，我们一同诵读：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的确需要用各样的智慧，然后彼此教导，互相的劝诫。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心被恩感，歌颂神。心被恩感，歌颂神。然后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聚会的存在是为了装备和造就彼此。那聚会也是为了引外人来引向基督。然而更重要的，或者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圣徒们每周的聚会是为了敬拜和赞美上帝。约翰派伯他是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位神学家，他认为教会的存在呢，和与神对共同敬拜的目的之间最明确的一种的联系，也是出现在彼得前书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一同读彼得前书2:5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个就是我们来到新约，主耶稣给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聚集，我们的聚会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被建造起来？为什么我们要被塑造一批成为被主聚集，他塑造我们的这样的一群的群体？为的是献上神所接受的灵祭。这段经文说的不只是教会的聚集，那在这里的时候提到灵宫，那就包括说在这个灵宫是什么意思呢？也包括说我们自己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在主的里面，主要塑造我们个人，塑造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然后我们每个人聚集的过程塑造我们的聚集，也就是我们的聚会。而在这里，为什么神让我们做这一些的事情呢？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而这个必须与我们的团体生活息息相关。而我们的团体生活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每一次的聚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每一次的聚集。教会为什么要聚会？为了敬拜和赞美神。那教会的聚会不仅仅是为了说施工，不仅仅是为了做很多的好事。教会的聚会也是因为他对教会之所以是教会至关重要，因为他对教会宣扬神美德这样的一个使命 至关重要。一个教会因着聚会而成为一个教会，严格说来，一个人的确有可能、可以属于教会却不参与教会的聚会、比如说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对吗？然后他符合这个条件。然而一个人如果只想要复制那个强盗的脚步，然后就会使人怀疑他是否真的属于教会。如果你从未与家庭在一起，你就不要说你是家庭的一员。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本质，我们怎么认识聚集，我们怎么看待神聚集被浇灌的子民，决定了我们参加聚会奉神名主耶稣基督的名的聚会的热忱。同样，如果我们从不聚会，那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参与到了教会的宣教的使命当中。如果我们不聚会，我们就不能说哦，我们参与了教会的爱的行动的里面，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参与到了我们宣扬神的美德的里面。聚会的教会是什么呢？聚集被神浇灌的子民，它代表天国的治理和审判，它也建立了基督国度前面的前哨站，并且聚集它也在激动我们来称颂这一位大君王。有时候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的里面，可能有人会用冷眼冷漠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但是偶尔他们会有一种惊讶的眼光来看着我们，并且发出赞美，神真在他们中间。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话当中也给我们这样清晰的看见我们要聚会。主啊，你也常常要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主啊，求主也再一次的在我们的内心激动我们，使得我们真的是真正的经历我们被你的灵所浇灌，我们每一次的聚集当中对你有新的认识，对你有新的感恩，从而发出新的喜乐，也萌生在你里面永恒的盼望。恩主，也求主继续的施恩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得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因着信你名的缘故，因着在你里面的缘故更加的对教会有正确的认识，从而主啊也借着我们众人成为你的勇士，乐于传福音，乐于带领，也求主按着你美好的心意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我们这样同心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